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的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8年多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的播客的时间节目因为比较长，所以呢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那并配有这个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太长的话，就可以直接跳过去。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这种功能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这个播客这个 APP 就是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支持。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 拼写是 P-O-D-C-A-S-T， thetype 拼写呢是 T-H-E-T-Y-P-E。 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typ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那如果您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呢将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这个会员通讯，那里面呢有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这个听播客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我们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啊，那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且年付会员还有2个月的优惠。好，那今天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33期。首先和大家通告一下，就是我们6月份的会员通讯啊，已于6月25号发给大家了。那请我们的会员的朋友们呢到这各自的邮箱去注意查收。那我们6月份的这份通讯呢是一个增量版啊，一共有20页，也是我们今年这个 A-Type-I 国际字体大会的布里斯班年会的一个特辑啊，欢迎大家的认真的阅读。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2024年呢就已经过去了一半了啊，那也已经进到7月份。那7月份呢，我们的好朋友三言会举办一个拉丁字母的设计课，也就是 Type School 啊。那具体时间呢是7月7号到14号，整整8天的课程。那包括从知识到技术，从草图到数字化啊，从刀与笔到触控板与键盘啊，这个课程从2017年开始呢，我们每年呢都在不断的调整和优化。那么2024年我们今年呢能采用这个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形式啊，线下呢请到了4位导师，而且线上呢还有5位分享和点评的嘉宾，几乎将全球华人拉丁的字体设计师都一网打尽了哈。此外，我们在今年这个课程设计里面还新增了一天的生成式设计，让参与的学员们将自己的设计和字体和代码呢结合起来，生成随机多变的动态字体排印。那这整个8天的课程呢，原价是6500人民币。那我们 thetype 会员之前呢，应该已经收到了我们的这个邮件。虽然这个早鸟价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的 Type 会员呢是一直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的早鸟价，也就是5900块钱一直到的开课前啊。我们的开课呢是7月7号啊，我们也会把这个链接贴到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去，大家可以就仔细去看一下啊。然后呢就是和大家的再分享一条这个字体的众筹信息。茅屋啊，他们推出了另外一款这个字体众筹，就叫光追送。那这是一款这个字形高挑、笔画极简的这个美术风格字的字体家族，是由刘玉黎开发的啊。那也是由茅屋出品。光追送呢，是一套非常完整而多元的字体家族，一共有8个字种， 字体风格呢，也随着这个字重的呈现出优雅、锐利、敦厚的气质。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套字他们打算呢做成这个超大字符集，会符合这个 GB18030-2022 的这个实现级别2，也就是会覆盖通用规范汉字表。他们还会再加这个日本汉字和一些部分的这个异体字形，就更不容易出现这个缺字的情况。那目前关注送正在众筹中，那么无论是个人还是设计工作室呢，众筹期间的字体授权价格已经都是非常实惠啊，大家可以关注这个茅屋的社交媒体账号进行获得链接，那或者直接在这个魔点众筹平台上面搜索关追送啊，对，都可以参与众筹。我觉得魏丽还是非常努力的啊，我本人自己呢也提前啊参加了这个众筹，所以也会很欢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看一下这款字呢。这个字重的分布呢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这个做的这个样章。好了，节目开头的一些通告就到这里。那在这期节目里面给大家放一个现场的录音。实际上可能大家也知道了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深圳。6月21号呢受蒙纳字体的邀请啊，蒙纳字体的这个沙龙首次在深圳举办。他们的名字叫字造全球，字体助力品牌出海啊，他们这个题目，而且呢叫了品牌与字体的行家，是主要是给这个出海的企业品牌和设计人士呢聚焦这个字体出海应用以及品牌的沟通。那么在这次沙龙里面的嘉宾的阵容呢还是非常多元的。首先呢是有这个蒙纳字体他们自己的这个创意总监，现在居住在伦敦的 Emilios Theofanos 啊，他特地呢来到中国啊，他其实呢也是 Helvetica Now 就是这款可变字体的主创人员之一啦。那么他演讲的话呢主要是给大家展示的平时呢是如何进行字体设计，以及对当下这个字体的趋势，以及比如说对人工智能的一些看法。那么在当天的活动呢，除了 Emilios 之外呢，蒙纳上海办公室的字体设计师陶弟也给大家分享了定制字体背后的一些故事与创意。当天我是最后一个演讲啊，我给大家演讲题目叫事无巨细，品牌国际化中的字体细节。那我就把这个现场的这个录音切进来。
我今天的演讲的题目叫事无巨细啊，品牌国际化中的字体细节。还是要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第一个身份呢是 The Type 的执行编辑。这个网站原来叫 Type is Beautiful， 应该已经是16-17年的历史了，如果大家有看过的人请举手。哇，好酷，谢谢大家。然后我还有一个播客，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隔周二更新，已经开播8年多了，然后没隔周二更新，没有跳过一次票，所以大家到各平台啊一搜就能搜到哈，搜这个字。那好，今天呢要讲这个字事无巨细这个事情啊。我非常感谢蒙纳能今天来邀请我，因为其实我本人来深圳很多趟，但是上一次和蒙纳的小伙伴一起来深圳的时候呢是非常早的时候，2017年，当时腾讯的小伙伴非常激动啊，拍的这个照片都是手抖的。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2017年腾讯的这款这个品牌字，当时这栋楼这个字刚刚做出来，好，正在我这个建筑上面安装这个字啊，看这个字有多大啊！我们有这个工人师傅正在看这个字有多大啊！所以我们讲到事无巨细，今天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巨有多大的事啊！所以当我们是字体设计师在做一个字的时候，我们有想到过这个字会被用在什么样的场景？当然这样，蒙纳这个为腾讯做的这款字呢，它是一个标题字啊，在我们在英文里面呢我们就说叫 display 啊，这个不是那个显示的意思， 啊，在中文的话我们一般叫标题字，然后呢如果你硬要直翻的话呢就叫展示字，它是来做展示的。所以如果你拿去然后缩小的话，就会感觉非常的密。你看这款字它不适合排正文，就说也不是不能排了，但是你排起来会感觉，你看会非常的这个呼吸接不上来。但是呢大家要想啊，这个字我们是不是一直都在进行直接的缩放。来，我们先跳出字体来想这样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剪影，对吧？我们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好，我们把小朋友的手搭下来给他直接缩放，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大家觉得这个身材是有变化的，对吧？其实人体的比例，尤其其实这有个专业的术语叫头身，就是头身比，每个人的生长发育的时间，他的这个大人和小孩的这个头身比是不一样的。小孩的身体比例和大人身体比例不是一样，你不能直接缩放的。当然了，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二次元的卡通的，我们就故意要做成这样的大头的，这样显得很可爱，对不对？所以这后面它是有的它的道理的。在我们字体排印中的这样的运用，这个直接的缩放真的好不好啊？我很简单先给大家举一个汉字的例子，因为我非常喜欢祥鹤黑体，然后这个是小林章先生在蒙纳就花了好长的时间做的中日韩都非常统一的这样的一套字。我们有一个口字，如果有一个口我要写汉字的品的话，品是三个口嘛，对吧？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一下，然后直接缩放。诶，大家注意哦，我现在的这个字呢是祥鹤黑体的 extra black 最粗的一个版本，它实际上的效果是这样子的吗？并不是，因为真正的品它的粗度是这样的，当然了口的那个比例，对吧，我们还是需要经过调整的。但是你直接缩放的话，你看这个汉字的粗细会发生极大的变化，你看起来就不是同样一个设计了。汉字如此，我们再举一个西文的例子。今天大家有很多品牌嘛，对吧？品牌大家肯定要知道这个 TM 这个商标啊，如果大家出海的话啊， TM trademark 如果在美国的话，这个商标和注册商标是一定要加 TM 和那个圈 R 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这个权益啊。所以在西文字体里面呢都会有这个 TM，事先由字体的设计师帮大家预做好的。这个 TM 是直接缩放的吗？不是的。阿里巴巴 Sans 在 Heavy 这个字中，这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上标的 TM， 对不对？我直接缩放放大大家看，和正常的比它其实粗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字体设计师根据最后实际的效果，对针对这个字母的造型的粗度和这个间距都已经事先做过调整和优化，所以你不是直接拿去这个缩放就可以得出来的。意思是说这都是需要微调的。大家可能会有时候呢会用 Illustrator， 然后呢大家有时候要用那个上标，比如说平方米，对吧？平方米这个米上面有个二，对吧？这个表示平方。有两个地方都可以用上标，在这个字符面板的底下这是一个上标，然后呢在 OpenType 上面又有一个上标。这上标有什么区别？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没有试过？有的时候呢并不是每个字体都能有这样的效果。而如果比如说你用 Adobe 的 Garamond Pro， 你会发现两个上标它的效果差这么大。为什么？因为右边的它是 Open Type， 是字体设计师给你设计好的优化过的真正的上标，所以大家看没有，它的粗度它的大小是合适的。那大家就问左边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啊是 Adobe它有一个机械的帮你缩放的。大家如果到这个高级文字的首选项去看，你看它没有上下标，它是大小给你缩 58% 的缩放，位置是 33% 的缩放，是机器帮你缩放的。 然后大家可能想嘛，为什么 Adobe 要做这么麻烦的事情，对吧？因为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排版工具。在新的优秀的质量好的字体的话呢，字体设计师会帮你做 Open Title 的事情，他会预先帮你把上下标做好。可是万一质量没有那么好，对吧，你没有那么好幸福的话呢，诶，我的软件硬帮你生成一个上下标。所以软件是很厉害的啊，但是呢大家就要有发现要有陷阱，而且呢你会不会用的问题。当然这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事先你要选一个好字体。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选字体的时候呢，字型其实是需要根据实际的场景进行优化的。也就是说我们进行直接缩放的效果并不好，你大字要按大字的设计，小字要按小字的设计。然后在一款字体里面呢，可能我们的如果字体设计师它是一个好的字体的话，它会帮你配很多很多的 OpenType 特性，会帮你把这预先比如说那个 TM 的那个字帮你做好，比如说上下标小型大写字母，这些都会预先帮你做好。那么作为用户来讲的话，大家会用吗？你要需要正确的调用 OpenType 特性，有时候做出来这个到底是真的上标还是假的上标啊？而且在一套字体家族里面，现在呢有个最新的是要配置视觉字号。其实今天我们最早的 Emilio 大家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视觉字号呢有标题用的、正文用的、注解用的。这个词啊可能大家都很多人不太熟悉啊，因为它的英文名字叫 Optical Size， 所以视觉字号呢是它的一个直译。而且呢现在很多人用什么机械翻译啊的 optical 给它翻译成光学大小啊，这是什么鬼啊？就说视觉字号就人看起来一样的，大家想刚才的那个平方米，对吧，那个平方米人看起来粗细是一样的，机器缩放看起来是不一样。还是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Garamon Premier Pro，它呢是有四组的视觉字号，从上面最上面是 display 大标题，第二行是 subhead 小标题，然后中间是正文，然后底下呢是注解。你看注解这个小字，我就不再做动画了，你把这个注解这个小字拿去缩放，大家看了形状是不一样的啊。最上面那个 type chat 和这个正文的 type chat 这俩造型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在大标题里面啊，它的可以把那个对比度，细的可以特别细，粗的可以特别粗啊。如果都是一样大的话会显得特别笨重，所以呢字体设计师是要花这么精细的功夫在做这个事情的。今天我们谈了好多 Helvetica， 对吧？ Helvetica 呢它就是和其它当时在50年代做出来的时候呢和腾讯是一样，他就是想做一块标题字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当年有那么多的字有那么多的商标都是用 Helvetica 啊 Panasonic 啊，比如说各种各样的 Lufthansa 他们都用 Helvetica。 但是 Helvetica 它本来因为它就是标题字，所以拿去跟它排正文呢，大家看下面这个就是 Helvetica 排正文，和上面这个是大家可能念 universe 啊，它原来是法语应该是 univers， 大家看是吧，黑度差非常多。 Helvetica 在底下排的特别密，这整个字特别黑，而且字距特别紧，因为它原来就是为了标题做的，它不是适合长篇阅读做的。这个就是老 Helvetica 它存在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后面有很多的更新啊，我们后面有 Helvetica Noia， 那我们现在非常开心的有了一个最新的版本 Helvetica Now。 这个 Now 刚出来的时候啊，很多人不知道它的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它就是有它的视觉字号。它是分三款的，刚刚我们最右边的是 Helvetica Now 的 Display 是标题字，最左边的这个是 Helvetica Now 的 Text， 它是正文字，然后最底下是 Helvetica Now 的 Micro， 它是给小字号用的。所以它这个 Helvetica 为什么是 Now 呢？它是针对现在的，它可以有个最适合于现代各式各样适配后的这样的产品。 所以呢，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一款字，它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优化，然后会有不同的效果，而这些效果都是我们专业的字体设计师在经过五六年的这个不断的设计修改才做出来的。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嘛？一开始 Emilios 给大家介绍这套字做了五六年哦，一套西文做五六年，因为里面它除了这个还有意大利斜体，还有各种各样的它要支持多国语言啊，所以它其实里面的做工是非常的复杂的啊，所以呢事无巨细。我们今天呢在做品牌的时候再来看这个其实是小林詹先生他为一个高级的钟表品牌朗格表啊做的一个品牌。你看这个品牌，我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会注意到了是吧，它其实啊为了表现它的经典的瑞士精工的这个高雅的风格，这款品牌字体它做的非常的细，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事实上它的标题是标题字，中间它是有粗体的小型大写字母，然后中间也是正文，然后正文也有小型大写字母，小型大写字母并不是大写字母直接拉去缩小的，它有加粗，它有笔画的优化，它更多，而且呢很重要一点，它是有间距的调整的，因为如果你是纯大写字母排版的时候一定要加大拉间距，间距非常重要，所以事无巨细，字分大小。我们在讲每件事情，我们在的品牌要给大用户有非常好的体验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各种各样的细节应该是怎么样去体现，巨细靡遗才能体现品牌的品质。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比如说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啊，从它最开始的包装到使用，它用户从体验开始是从什么何时开始交互，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每个过程都有它的细节，而每个过程如果你的都差细节都差那么一点，整个的体验就会非常的糟糕，所以细节里面出魔鬼，细节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如果大家可能觉得需要用款新的字体的话，可能大家可以到一个厂商的字体库去找，如果你觉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匹配的话，最好用请专业的，无论是品牌设计师还是这样的顾问，或者更重要的排版，因为并不是说你拿了一块字拿一个好的字体就可以拥有一定有好的效果，排版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用会有好的用法，所以很多这样的细节的话都需要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这样可能会让大家的设计更安心，让大家的品牌更优秀。好，我今天内容就到这，谢谢大家。
好，现场的录音就接到这里，我们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6月份会员抽奖的结果。那恭喜 ID 为 HONGZHU 的会员获奖。6月份的获奖奖品呢是 50-50 的展册。那可能之前呢如果听 A-Type-I 的两期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也知道了哈。50-50 呢它是一个学生作品的一个巡展，是由 A-Type-I 的副主席 Nada Abdulla 啊他主导策划的一个全球学生美术字的作品展。而那第一届的主题呢叫 Positive Synonyms， 一共收到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份的作品投稿，那我也是评审之一。那这次选中的作品呢在 A-Type-I 国际字体大会2024年的布里斯本年会上面揭幕亮相，而且呢会继续在全球各地的展出。 那我们发的这本这个掌册呢啊，将近有400多页啊，而但是呢它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名字叫 5050 嘛，所以这掌册特别的小巧啊，就50×50毫米啊，开本的一个黑白印刷啊。那这里面呢收入了来自34所大学的230位学生啊，20多种文种的美术字作品啊，而且呢是在阿联酋的沙加印制的。我们也再次恭喜啊这位会员获奖。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 上面的账号呢都是 The Type 啊 T-H-E-T-Y-P-E， 而在 Facebook 上面也能通过 Type is Beautiful 找到我们。当然大家更可以在网站 the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且关注更新。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呢来给我们一些反馈啊，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 那本节目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